这列车上有很多杀手，但 nobody care 这样。
厕所都是尸体、欸，
位置上也都是尸体啊，还怎么可能没人看
到？看
得到
对啊，看得到
血都流出来了。
那么多人，主要是，
但他说什么乘客都没有发现，
怎么可能？
乘客是瞎了吗？
这点也很日本，
不干别人的事。
不是不是，我想到的是一些就是男生会看的一些影片的很多情节，就是类似这样子，电车上啊。
OK OK，
这个很日本的想象。电车上面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男一女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旁边的电车的乘客都没人会注意，没人会发现，没人会管，照样上下车。I'm so sorry， 这集我会标成人听，
是有道理。
好啦，反正就
我想说，哈，真的假的？都没人发现你，他都被捅刀了。
但我觉得后来我自己在想了，我们坐着。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aula。 你可以在First Story、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等等听到 Podcast 平台听到认真就输了的节目。今天来陪我们聊书的呢是，
嗨，我是阿子。
嗨，我是阿珍。
今天是老班底组合，
耶、
yeah. 我们其实好久不见了。
有好久吗？
每次我们录音前面都要聊这句话，因为这真的拖很久啊。如果大家没意外的话，这一次的更新应该会一次上两集，因为工作的关系，工作形态的改变、嗯、我也还在适应我生活正职的节奏，我还在抓怎么样抓那个剪辑跟录音的安排，所以目前呢就是积了一些集数还没剪出来。那我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把它积在一起 剪完好了，
好的哦。
所以如果现在大家打开真人就说呢，会一次上两集，但之后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我会尽量避免。对啦，就希望不要那么不健康啊！看我们拖一个月没更新，然后但是一更新就更新两集，之后还是希望可以维持
双周更。
对对，一个月两集的节奏，不要这样子一个礼拜集两集，还蛮怪的。对，但这就是我
要，大家可能看不到他的表情，
我要调整，我要调整的地方，我要想办法。
但是我看着他的
表情，
我的表情
这样我不知道哎、欸，
就是
我只在思考啊，我说、嗯、要怎么做？不是我在想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到正常的，
可以做到这样
子。对，
你很像某个贴图上面会出现的something，
哪个贴图？
对，
就是我很苦恼。
对 ，OK，
然后一只手旁边这样，
好的好的，好啦，今天我们要聊的书是《瓢虫》。然后在我们今天录音室录音按键按下去之前呢，阿子同学就跟我申请说他要抱怨公司的事情。我说哦，好啊，那既然我反正我都要分享我工作上的烦恼了，那不然你也先来分享这一段好了。
是我先吗？这话可以在这个本人在知名媒体公司上班，在这个礼拜发生了
ET Today 吗？
对啊，就是那个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东西要逼吗？
这有什么好逼的？他要听得到。
阿子在 ET Today 上班。
不是啊，知道他听得到啊。
好啊，
我也是希望他听得到啦。
好，我有哎、欸，我们很少在这个认真就输了这样子直接讲公司的事情、欸。
对，我们不是都很隐晦。
我为你保留这一段啊，你请说，请说。
反正呢，公司某位长官在第四季都还没开始的时候，希望大家共挺时间。那今年的年终可能不会太好看。然后在这个两个小时的会议里面呢，他除了说这两句话之外，他就没有其他重点了。其他重点大概就是工作上的一些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来问问大家的意见。
所以你现在主要控诉就是他在第四季还没开始或者正要开始的时候就说
没有年终，
年终不好看，他没有说没年终
啊，反正就是暗示希望大家赶啊，他有说
他暗示希望大家赶快离职的意思吗？
就是我觉得是啊，他就说我们不会走到裁员这一步啦，他都讲成这样了，不就是赶大家走吗？
哦，他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想要待的就可以先提离职了，
差不多、啊。他就是想
给之前吧？
是啊，
是啊，
你这样解释是对的，但只是他的招数是说，因为没有年终，因为很多要想要转职的人会等到说我
要领完年终，
对，那现在他就开宗明义说没有年终
了，
所以你们想要找就现在可以找了。
哦，真的是很想问他说，那你的要不要服务？欸
对不起哦，我的观点不一样，可能我不在你们公司，我不知道你们那个你们大家同事这样气氛不好，彼此很气、嗯。但就一个旁观的，就是第三者来看，我会觉得这个主管在做好事，总比你在那边撑着撑着撑到最后十二月一月跟你说没年终。
应该是说，如果他平常是一个脑袋正常的人的话，你会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嗯，你很棒，你就是诚实的跟大家讲。
我就不管他脑袋怎样，对我来说，我现在就是在外面看嘛。就你现在是我朋友，我会觉得，那你就可以想好你要不要离职。总比你如果他什么都不讲，他就算像脑袋再怎么差，风评再差，他一样可以选择不讲啊。然后等到最后一刻，就每年中大家一样是骂、
啊。我不要啊，我就是想看说你什么时候才会自爆。
那他现在就自爆啦、
啊。现在还不算自爆吧？他自爆应该是说，就是他整个部门被就是
裁掉，
就是解散掉，这样才算自爆吧。
你是说他这一招就是在避免整个部门被解散掉？
差不多，就是在省成本哦、啊。
你觉得负责的做法应该是就是解散然后给资遣费？
没错，算了，反正就等一下这跟我们聊书有关系吗？
没关系啊，不是这段不是就说好就要让你聊吗？
对啊，
就是为了你，就是我觉得这段值
得聊、啊欸、可是我还有很多荒谬的部分在这里讲、欸，
可以讲哦。你说不能讲，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这个有点就是太上
面你都开太上面
你都开了一个头了，你就讲一点点啦。
这不行啊，这是工作内容，我有签表明条款的，就不能讲。
好吧，好吧，好吧，
好吧，聊过你，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瓢虫是杀手的故事，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下，真的是前天还是大前天才刚发生的，我跟警察的故事。
你这开头，
真的，我跟这开头超级刺激的，因为我自己也吓到。因为我是趴在床上，我在看《瓢虫》这本小说，我在安排我们这一集要怎么聊《瓢虫》的时候，因为我用平板在写笔记、我平板就一直响 ，iMessage 就一直响、然后 Line 也一直响，我妈、我爸、我弟轮流来这样，然后我就我就赶快开，赶快看，然后有些就是未接来电嘛，然后有些就写讯息这样，
对，
然后文字讯息就会写说。警察找你你知道我在看瓢虫的时候然后看到我弟还有我妈的讯息写说你还好吗警察找你
什么意思
就想说怎么这么 莫名其妙不清不白打电话回去看才知道说对真的有警察在找我然后原因是因为我手机掉了
他捡到你的手机啊
对
然后你都没发现
我没发现因为我用平板在做事情我真的没发现在警察那、
啊，就是你什么时候掉的？你没有印象。
后来就知道是晚餐的时候掉的嘛。但是因为最后一次是用发票载具在晚餐的时候用的，我那时候不知道我掉手机了。
好猛哦！
因为我在细致，我就买个晚餐就上楼啦。
哦。
然后我就用平板做事情啊，
就是一个很时间很近，
所以我完全不会有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刺激，因为他就临时我妈打电话来就说。为什么警察只找你？
你做了什么坏事？你在台北怎么了？真的是要跟我说你，
然后后来
你怎么了？
之后就是鸡同鸭讲完之后才知道说，哦，手机掉了。第一个念头，我骂电脑是不是诈骗？怎么会有人说要找洪波伟，然后说
啊，
你手机掉
了？
对，他说不是诈骗电话。
毕竟现在有点猖獗。
可是后来他冷静，他想想看，这个不像诈骗，是因为他没有要你钱。
他只是跟你讲这件事情，
对，而且对方是有留，就是
到哪个派出所，
社后派出所，对，细致社后派出所，他就是有留个资讯说，请他来这边领回他的东西。反正我就去拿了嘛。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很离奇。我妈接到的来电是显示我的手机打给他。
然后他为什么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阿珍讲到关键了。
对啊，他为什么可以打開你的手
機、啊？我跟你说，这至今是谜哦、喔，这是我想要分享的原因。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私讯到认真救赎的 IG。
哦，所以警察可以随便打开别人的手机哦、喔？
我不知道啊，
我
就是
我
找不到原因。
还是你的手机没有？你的手机没有锁？
来，有锁。我还检查一下我的设定，我是三分钟进锁定。那我的密码也不是什么55000。
00000
不是
之类
的
那种，
我的密码也不是那一种。
这可能就需要专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
我妈她不只是看到是博伟打电话给她，就是我的本名，我的手机打给她。她接起来的时候，那个警察还跟我妈说：“请问你是博伟的妈妈吗？她的手机掉了，在我们这边。”我觉得最难的是，她怎么知道这只手机是博伟的？
就是打开来之后，她看到了些什么？
这个最难。
我觉得这最难，
因为我手机也不会有本名，但是她说警察的说法是：“请问你是博伟的妈妈吗？”
还是手机有？
这点就很厉害，我们找不到原因，至今是悬案。然后因为这样说，我太好奇了，我去领手机的时候，我直接跟派出所那个是一个女警，然后我就说很谢谢你们，但是我想知道你们怎么打电话出来的。然后那女警就有点慌张，她就说：“哦，我不清楚，因为我不是承办人，我是被交接的，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我觉得她的慌张可能是他们平常遇到都刁民了，她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质疑说你凭什么？比如说用我的通话费、如果追究起来，我不知道，或许
刁
民
什么想法都有。
如果我是那种很麻烦的机车的民众的话，好像是可以炒这个的嘛。就你为什么可以随意使用我的手机之类的？但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们只是好奇而已。
我纯粹是好奇，到底是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在不解锁的状况之下打出电话，还认出来这是
博伟的手机？
对，认出我的本名，还认出我的这个亲属的关系。
好苦，好想知道。
我找不到原因呢、欸。然后我去 Google， 确实 iOS iPhone 系统有个东西叫做紧急联络人。
哦，对，
就是你可以在锁定的情况之下打给紧急联络人，但是我非常确定我没有设定，我还把它打开检查，我没有设定这个东西，这到底是我至今是悬案呢、欸？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但不管怎么说，我是很感谢这件事情，因为手机就很快就找
回
来
了，
我甚至没发现我掉手机就回来了。
对，
没有紧张这一瞬间的过程。谢谢警察。
但是我这边我一生的悬案呢、欸，我一辈子都不会叫这答案。
派出
所有人帮你解答。
为了这件事，我可能要找时间再打回去给那个派出所。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想知道，我睡不着觉，到底怎么做到的？
我好好奇哦，拜托。
然后我昨天就跟那个同片的那个娜娜吃饭、然后我跟他们分享这个故事，我想说有没有人知道、然后娜娜就说还是那个警察跟你长得很像，我说屁嘞，我说被塞
试试看啊，
我说不可能、
每个人都脸来踹踹，
太小了，
可是会锁起来吗？ Face ID 用太多次的话
我不知道、可是我曾经开过我弟的手机、
用 Face ID
吗？ Face ID 吗？
不是 iPhone 系统，人脸辨识很早期刚出来的时候，就是 Apple 还没有 Face ID 的时候，
他可能只看重点五官之
类的，他是用就是对，他就是用相机的方法开的，
所以我找一张他的相片也可以吧？
那个对，应该是这个逻辑，就那个时候平面的可能就可以开，
对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开我弟的手机，
你就开的。
但我们俩其实长得没有很像，那我就是瞧一下角度就可以把它打开，
某个角度很像，
某个角度
就是可以骗过那个二 D 的手机。我们其实本来在开玩笑，没有想到真的可以打开，然后那开一些瞬间，我跟我弟都崩溃。兄弟都不开，没有一个开心，但都不要，两个都不要。以上就是我跟警察发生的故事，找不到原因，但我个人觉得很有趣，然后希望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告诉我们。
对，
我现在逢人就问，
警察认识你啊？
我妈有说类似的话，我妈说你该不会在细走案底吧？我说把姑啦，案底
啊，太好笑了
啊！就是跟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那个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书是瓢虫。
对，
瓢虫的故事是没有什么警察的，他的世界观就是
没有这个
没有法治单位，
他就是类似台巴，没有就只
哦对啊，
他不能有警察，
他没
有
这个角色
的话，故事就无
法
进行，
对，
无法有这个制度，大家要忽视警政单位的存在，才有办法有这种杀手云集在一条火车上面，然后一直杀人，然后一直堆尸体，却没有人在意，
对，没有人在意。
好，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想要挑《瓢虫》这一本书？它其实是2010年出版的书，
对，
但是我其实在这十年内我没有注意它，然后直到它被改编成了好莱坞的电影《子弹列车》，《子弹列车呢》呢的评价蛮好的，然后我才意外发现啊，
它是改编作
日本的作家的杀手小说，我就有点兴趣了。因为我没有想到日本的小说、
会被西方拿去改成
好莱坞电影，
对，蛮有趣的。
他们这样会挑这个东西，我就实在太好奇了。他不是平平平平那种杀手小说，
对，他不是，
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
没有那么深的城府。
他里面很多杀手还是笨蛋，
对，
而且他们不用躲躲藏藏，因为我刚刚说了、没有警察在故事里面，
他少了很多那种
nobody care， 他们是。这列车上有很多杀手，但 nobody care 这样。
对，这点真的很奇妙。我们等一下可以聊这个东西。
厕所都是尸体，
位置上也都是尸体啊，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在杀人。
到处都是在睡觉，然后姿势很奇怪。
其他人都不用上厕所。
通常在杀手小说或是在推理小说里面，只要出现尸体，我们都要处理它。
对，
然后要么我们要想怎么藏，或者怎么脱罪。
对，
就是我要怎么制造我的不在场证明啊？
就是跟我没关系，不作用。
我要把证据都消灭啊，就是指纹要擦掉啊，或者什么要弄掉啊，我不能出现在他附近啊。
对，
在这本书里面的
完全没有
尸体，很像某个 package 就这样放着。
没有，他们根本就是可以在他旁边
摆造型啊，
就摆
到到处都是。在睡觉，
我可以
睡姿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奇怪的人
都没关系。
我喝醉了，躺在那个，
而且还是在新干线上面，还是在公共空间，你还在大众交通
列车上面，
随便有一个人都可以，就是打开那个门。
这是我对这本小说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有点忍不住想说 ，What's going on？ 就是可以这样子搞哦。
我大概在七尾第一次遇到狼的时候，
就是男主角嘛。
对，我想说，哈 ，Really？ 真的吗？
好，狼是他的 仇家，
仇家之一。
那我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七尾，就是瓢虫，它的代号是瓢虫，
对，
然后七尾是它的名字，
没错。
它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它的象征是衰。
世界衰，
这辈子没看过这么衰的人的，
他是倒霉的人，
倒霉的人，
一个最倒霉的杀手，什么最衰的事情他都会发生，
没错。
然后他接下了一个很普通简单的任务，他必须要到这个新干线上面抢走某一个人的行李，然后到下一站下车，
大概五分钟，
也不用抢，也不用夺，你只要像拿错行李一样拿起来下车
接
，so easy。他的窗口呢类似杀手经纪人，就跟他说这个案子那么简单，你应该做得到吧。但他自己讲的时候，经纪人自己也不确定，因为他知道越简单的事情，只要派给这个七尾，
越容易
就会变成一场大灾难。他在小说里面就有说，他的历史发生过很多这种很愚蠢的事情。我印象很深刻，说他接到一个任务，他要去素食店试吃汉堡，他要吃完之后喊说：“真是好吃到要爆炸！”这样。
对，
我在参的任务可能本来是要做行销案
之类的，
或是某种
试吃 KOL 行销案，
对，或者暗装。
殊不知他一喊好消爆炸的时候，素食店就爆炸了。七尾在现场，他就把大家努力的救出来。在这个途中刚好有个黑道的老大躲在这个店里面，引来了其他职业杀手在外面想要狙击他。
对。
就是变成又变成大混战。这就是七尾的运气。越简单的事情只要到他手上，他就会牵连出一连串的事情，
没有错，
所以这故事从那边就开出了序章。就你就知道他虽然在开头第一章说他要拿一个行李箱下车，但他会演变成那么厚的小说，就是他要引发了一些无微不微的事件。
对，
他不是要下一站下车吗？
对，
所以他的车票理论上只要买一站就好了，
没错。
但他的这个窗口呢也很有自知之明，
没错。
他说虽然你从左营上车，你只要在台南就下车了，我还是帮你买到了南港。你可以随时下车，但你的自由座我就是买到南港了，
就不用担心查票。
对，你不用担心补差额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被查票。
对，
然后你这么不信任我啊，下一站下车，对，我觉得会有问题。哎，真的，他在台南站就是在下一站要下车的时候呢，他还没下车 就在门口遇到他的仇家。
没错，
他提着那个他捡来的行李箱要下车的时候，就遇到刚刚阿紫说的那个狼呀，就遇到了这个仇家狼。更好死不死的，他跟狼在扭打的时候就勒住对方，一个紧急刹车，啪，他就把他的脖子扭断了。
车厢一个晃
动，他也不是故意的啦，他就是我不小心
扭死了。
他跟窗口对话这段真的很好笑，我真的不小心啊，就车厢一个晃动，
我就把他杀死了。我是想要制服他而已。他在处理这种只是要把行李箱拿下去的这种简单的小事，不要闹出人命，
是最好的。
人命很麻烦啊，
没错。
这时候就出现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一具尸体。他就把一个尸体呢，然后背着他装没事，然后就把他丢到一个位置上。
对，
在整个新干线上面没人会发现，
已经有了第一具尸体。
嗯，有一个睡觉姿势有点奇怪的朋友，
他说他把他瞧成像睡觉一样。
对，
读到这个时候觉得好了，还蛮幽默的。
嗯，这个有人有趣。
我前面开头有点不太确定他想要干嘛，但至少到这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所谓非典型的杀手。嗯，他有精明的地方，
他有精明的地方，
但是他在某些时候，
他大部分的时候是蠢的，
他不是技术
粗心大意的，
对，蠢的。
他有技术，但他没有好好用，就是你知道，可以，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人、
啊、扭断的脖，人家脖子算是很厉害的技术，
这个人，
但他
体术应该不错，
对，
这个人体术应该蛮好的吧，
走
小
李
路
线，
他头脑其实应该还不错啦，他的头脑不错，他的设定。小说里面写说，他必须要在非常危机的时候，
紧急时刻肾上腺素激升的时候，
他就会变得非常聪明。
他可能在那时候会变鹿丸吧。
这是第一个嘛？我说我们刚刚说这个是个列车上面杀手云集，然后另外有一对杀手是水果组合，
蜜柑跟柠檬、
他们是一对看起来像双胞胎，但其实不是双胞胎。
对。
应该是不能解锁对方的 Face ID。
对，
他是说小说描述他们身材很像，就是都是高高瘦瘦的，所以大家会觉得他们很像双胞胎，
以为他们是双胞胎，
但其实不是啦，
對，
不是，他们只是搭档。
我觉得他们两个个性本身就非常的
两极。
日本，我看到他们两个之后，我就想说，这一定只有日本作家能写出来，欧美作家不会有这种设定。
应该说，欧美作家身边不会有这种人。
我是觉得他这个设定非常的日系， 这就是漫才的设定啊，
就是对对。
蜜柑跟柠檬呢，是一个是非常聪明的人，
读了很多书，
就是对读很多什么
三岛由纪夫啊，
对对对，
还有脑袋里面有非常多的人。
然后另外一个是
汤马是小火车，
他喜欢看汤马是小火车。
不，
柠檬是看汤马是小火车，然后被说是只有武力不动脑袋、嗯。然后蜜柑就是相对比较细心一点，比较会紧张担心，会焦虑，
心思缜密一点。
对，然后他们讲的对话的时候，就像是日本的漫才，
没错，
就是一个装傻一个吐槽。
对
对，
柠檬就是装傻担当，
没错。
然后蜜柑会一直吐槽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日本会写出来的，
很有趣。
蜜柑柠檬他们的任务是他们要运送一个被拯救出来的人质，他们是护送任务。嗯，他们刚刚救了一个被绑架的大老板的儿子出来，
然後黑道儿子吧，黑道继承人，
黑道继承少爷，
老爸是算是黑白通吃，
差不多，
就是黑白通吃很有绅士地位的这种大老板。
大老板，对，
他们叫做风岸、嗯、山峰的峰。靠岸的岸，这个封岸的老板呢也很啰嗦，他们不只要救出来，还要求他要把赎金带回来，就是他不是交赎金回去哦，他们赎金是要带回来的，所以他们就是还带着那一盒赎金，好多的日元，不知道多少钱，上亿吧，然后放在行李箱里面。嗯，所以呢，我们主角瓢虫的任务，七尾要把那个赎金带下来，他的任务是这样，嗯、所以他就跟蜜柑跟那个柠檬就有交集，
没错。
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车上面呢，他们意外的发生一件事，那个少爷被杀死了，
又是另外一个意外。
对，少爷被另外其他组杀手毒死了，瓢虫又把那一盒行李箱拿走了。
对，
瓢虫第一次下不了车，可能是因为运气真的很差，遇到了仇敌在路上。
对，
但后来就是他跟蜜柑柠檬之间的拉扯，
不让他下车，
他不让他运送那个行李下车啊。然后另外一组人会出来。
那个
木村跟王子会，
对，这是三条线。木村王子会做什么事情呢？我觉得这个王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他是一个国中生，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心地很坏，
极其邪恶，
贯穿整个故事。
如果以美国的逻辑要个大反派的话，这本书的大反派应该会是王子会，在这台车上、嗯、一个国中生而已，但是他很快，他很聪明，他一看就发现那个七尾怪怪的，发现七尾在藏那个行李箱，藏好，然后准备要把他带下车嘛，
没错，
他就注意到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个行李箱有问题，
一定有什么，
所以他就把那个行李箱再拿走，他是抢行李箱的第三人，但他抢的原因纯粹是为了好玩，
就我觉得很有趣，
他觉得这个行李箱你们大人都在争夺他，
一
定有问题，
一定有，
所以这个不良少年天才少年他就把这行李箱拿走了，所以就导致七尾下不了车的原因又多一个、
我的
只能证明他真的很衰，
就他例如说刚台南过了没关系，嘉义总可以下车了吧， sorry、行李箱被王子拿走了，你一样不能下车，
下一站谢谢，
然后到台中可以下车了吧，蜜柑你们来揪你了、你也不能下车，
对，
他就是一路就这么衰。然后我们现在讲了那么多组杀手啊，你有没有哪一组印象深刻？
我很喜欢蜜柑跟柠檬哎、
欸，你喜欢漫才组合？
对，我喜欢漫才组合，而且因为他们两个，我看完书的同时，我就决定好去先把《汤马士小火车》看完，然后再回来翻，因为它太多《汤马士小火车》的角色了。
我跟你说，这点让我阅读有点障碍，因为我完全不熟，完全不熟《汤马士小火车》，我连那个故事在讲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不太知道汤马士小火车在讲什么，但我就是有读完，但是我知道这些角色大概是什么，可是我可能不太知道他只是角色里面的上下从属关系。
因为柠檬他的特色是他讲什么东西他都会用汤马士小火车来代理，
没错，
但对一个我没看过汤马士小火车来说，他突然讲出汤马士小火车里面的某个人名，
他就是裴熙，我说蛤，
裴熙谁？
对
对、你就是坏心眼的柴油车。
对，黑色柴油车就是坏人。
对，他如果前面没有加那个坏心眼，他如果只说你是柴油车的话，
不，
我会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问号问号。可是我觉得這是作者填掉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要把汤马士小火车看得很仔细。
或许他本人也很喜欢汤马士小火车。
我觉得一定是。
这我不太确定，但我很肯定他有把汤马士小火车好好的看完。
我为了这个事情，我真的是特别去填掉。就是
汤马士小火车，
看一下他们小火车在讲什么。
回去我把那个人物表，就是那张图有没有翻了一下？
我没有，但是我搜寻一下汤马士小火车的角色。
然后他就是他用汤马士小火车来解释一切的东西，看似不是很聪明，但他其实
是大智慧，
看人很准。嗯，他用汤马士小火车的视人法，算是把人分类的很准。
没错，
就像是我的分类帽的体质，就是我用分类帽分四个学院的时候，我就是看人会稍微准一点。他马上我说你是什么车来看的话，他就可以看，他就会突然可以分析出车上的
某
各个势力的关系，还有善恶的关系。
我可以讲另外一组人吗？一定要讲的，我应该会蛮喜欢王子殿下的。
就是王子辉吗？
对，这个人的邪恶很纯粹，他的那个问题，我真是觉得哇！
你的答案跟我一样，虽然说主角是七尾瓢虫，但我觉得这整本书其实根本就是王子辉的小说、嗯。我觉得王子辉的描写
很完整，
最深刻。
对，
其他角色都没那么深刻。
应该说我
觉得，他把王子辉的内心世界描写的最完整，从他从小到大。
前因后果是为什么、嗯、然后他想要追求什么，那在这个游戏当中他把自己摆在什么角色上，
他才是主角，
有一点点这个感觉，有一点就是他就其实他如果做成坏人的观点很好看。嗯，他在故事里面是个恶劣国中生嘛，那我那时候看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少年的伏地魔，
差不多
就是汤姆瑞斗、嗯、他有一张
漂亮
可爱的脸，可爱
的
国中生斯文的脸，他就非常善用了这个无辜的外貌，就是小孩的优势，嗯，就像柯南的邪恶版，
差不多。
他会装作哎、欸，为什么都不知道哎、欸，但就是 去做一些坏事。
阿丽丽，
对他用这个方法来操弄人心。他有一段印象很深刻的是，王子会说他小时候看卢安达屠杀的历史、嗯，然后他领悟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这样很有感受？我小时候也是被卢安达大饭店那个电影
吓到吗？
我也很有感触。然后我们感触，我觉得我们有某部分有重叠，但是我们往不同方向想。嗯、我先讲那个王子辉的，在小说里面，王子辉呢看了卢安达的大屠杀。卢安达大屠杀其实在讲图西族跟胡图族同族之间，因为历史的缘故，因为殖民的缘故，
嗯，有一些渊源。
对，然后他们彼此就是仇视，胡图族就在屠杀图西族，图西族就一直向外面求援，向国际求援。
对，
但是书中提到，《瓢虫》这本书提到说，美国是不愿意承认这场大屠杀的，反而拼命的在找说啊，这个不是屠杀的借口。
对，
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美国承认这是大屠杀的话，根据条约，联合国是可以要求美国采取一些行动的。
军事行动。
然后王子辉在看这个故事、看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他的领悟竟然是决定大家态度跟行为的根本不是道德感，也根本不是什么责任感，而是利害得失。
没错。
他在国中的时候，他就领悟到大人世界的这个游戏了、嗯，他就把这个用在他的
生活的周遭，
用在学校，对，还有生活上面，就是像霸凌这件事情，霸凌就像屠杀一样。嗯，那美国就是老师，他如果要持续维持他的地位，继续霸凌大家，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讨好老师。
讨好老师不够精准。嗯，他精准就是他要让老师觉得说这不算霸凌啦。嗯，
改变认知，
因为老师也想要催眠自己说，因为如果是
我的班上没有发生这件事，
因为如果老师承认霸凌，就像美国承认屠杀一样，他就有很多的困扰压力，他要处理。所以他就可以骗大家说
啊，
骗自己，
这不是霸凌，
对，这不算啦，
是小朋友在玩、啊，
他们在打闹，不算霸凌，他只是那个人缘比较差啦，
他只是一个小误会。
所以对他来说，他就掌握到这个操弄人心的技巧，就是没有人有道德感，没有人有使命感，大家在意的是自身的利益。
自身的利益。
然后他还说啊，其他的同学就像是其他的国家，像日本，像是我们台湾。就是啊，反正那是美国的事情啊，
跟我们没关系、啊。
对，那是老师的事情 啊，那个屠杀、那个霸凌不关我的事，所以我没道理去关心他吧，嗯、不关我的事吧。我的共鸣在这里。
哦，你的共鸣。
我小时候看《卢安达大饭店》啊，它确实也是我对国际关系的某种启蒙。我是很小，国小小三、小四看的。
小三、小四可以看这个吗？
嗯，它是蛮有名的电影啊，它是历史改编、嗯，那时候小三、小四一段印象很深刻。就是困在大饭店的难民啊，或是那个组织，他们想要求救，他们想要各种方法去跟大家说我们的处境多艰难，我们要怎么寻求国际的救援，就是说你们要怎么帮我们运出去，或是要怎么资助我们
人道救援
之类的。他们开始想各种方法来让各国关注他们，伸出援手。但其中就有人说这样想太天真了。就算我们宣传的再好，我们讯息再明确，处境再怎么需要帮忙，但在和平世界的人们、嗯、他们就只是打开新闻看一看，然后就说哎呀真的好可怜哦，然后把早餐吃一吃，把电视关起来就去上课，就去上班了。
差不多啊。
这段我很有感觉，因为这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
差不多啊。
乌克兰也是啊，台湾大部分都是站在乌克兰这边关心，例如说他们难民怎么样啊，他们现在车站怎么能不能逃出来或什么的。嗯，那我们大家就只是新闻看一看，报章杂志看一看就关起来了。
差不多。
对，这个是我那时候看卢安达大饭店的感觉。然后这个感觉竟然跟这个大坏蛋王子会有部分的地方相似，只是他把它用在说反正大家都不会关心，那我就可以继续使坏了。反正我就操纵人心，你只要觉得这个不关你的事，这个没有威胁到你的利益，你就不用处理。但在我的观点会觉得我真的无能为力在这种事件上面，例如说不管是卢安达那边的事情，或是现在
乌克兰战争，
我无法改变什么。OK， 我一个月捐2000块，以我的能力最大值，
差不多。
你也无法让俄国停止攻打乌克兰，你也无法拯救乌克兰的任何一个生命。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无能为力的事情。但王子辉就是靠了这一招，
他觉得我 I can do something。
王子辉不是还有一句话吗？ Yeah. 问他们说。为什么不可以杀人？
嗯，这是我想讲第二个点。王子辉会一直问说，为什么不能杀人？
对，他那
他说他问了很多主人，他想要期待等到一个他理想中的答案。
我印象最深应该是铃木老师给他的回答。
我觉得他铃木老师的答案是作者想要告诉
大
家
的
答
案。
所以你铃木答案其实也有很多个层次。
我其实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今天他站在我面前，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回答他？
我觉得好像要看我当下心情如何，跟你是不是个漂亮可爱我需要教育的小孩。
那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回答
他？假设他漂亮又可爱，
我说你可以试试看啊。而且 我可能会再补一句说，你要不要从你自己开始试试看。我不知道，我这边比较
OK。
对，
但是
你知道，如果在平常上班的时候碰到
如果你在火车上跟王子辉这样说，你就拜拜了。他就真的胖试试看。
Let me try。
没有没有，我刚刚会迟疑是因为铃木老师的说法对我来说层次不是这个。他的他我觉得他最漂亮的层次是因为这样国家就麻烦了。
哦，对，
这是 他
上升到最高高度，
这次还是他的，这不是最高高度，
这我觉得这不算最高高度。
他是看透了，看透了这件事情，这是最低高度。
对，
最
低，
这是怎么讲？
最低限度，
这是
门槛，
又把它打回生物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只要容易死，你只要人肯走出去，你可能就被杀死这件事，你就无法建立经济制度，
没错，
你就无法建立所谓兵役制度或是缴税，什么都不用了，
最基础，最基础，
因为不用 care， 你只要出去，你可能就死了，所以无法建立这些，国家就不可能有掌控，国家就没有权力。对，你们一大早都要每天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上班。好好的生老病死，
好好公
结婚生子，
好好当公蚁，没错。
对，这样才有办法，我们
维持这个
才会
国家才有办法支配你们，
没错。
所以不能随意杀人，所以如果可以随意杀，如果今天是一个随意杀人的世界啊，国家就真的麻烦了。
突然想起了某些其他日本漫画，
其实蛮多日本
蛮多
这
种蛮多这种作品长这样。
所以我觉得铃木这个回答很高招，
他正在他这个小孩子的思考逻辑在回答他的问题，
就是对，所以杀人就是有一派跟你一样的人，就是他们也要掌权的人。
对，
你想掌权吗？他们也要掌权，
他们也要。
对，
这一派要掌权的人不准你杀人，因为他们要掌权，
因为你会影响到他们。
对，你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
对，
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对，
没错。
对，就没有经济制度了。对。哦，就是这个，
我觉得他是他有趣的地方。
那如果我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一个国中男生可爱的小男孩坐在你面前，
我跟你说，我对付国中生，我一定是很嘴炮的。
你跟他回答是类似的吗？
我说为什么不能杀人哦？可以啊，只是很麻烦呢。我的回答可能类似这个方向。我说哇，你要杀人，你要怎么杀？好累哦。
我开始跟他说湮灭证据什么什么什么的之类的。
我说
你可能会开始分析给他听，你要先证，
我说
再这样，
好麻烦哦。你要、啊、你要想你要什么计谋，而且你要用什么方法。你要准备什么凶器？你要处理尸体，你要处理凶器，你要湮灭证据，你要制造不在场证明，你要装作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说溜嘴。所以为什么不能杀？好累哦、喔！你可以杀，但是好累。
这个也很棒。這個、很棒，
我因为我对小朋友的问题，你可能会走这个路线。
我这种感觉，小朋友听过就算了。
我说你花那么多时间去杀人。你好好的打电动不是很开心吗？你杀个人好像是一秒钟，没有你前后，
你前后
好多事情哎、欸！你这些时间你去看电影，你去玩， 去把妹，
你去打球不好吗？
对啊，
你有很多事可以做啊，
你有好多事可以玩哦、喔啊。为什么
我要做这件事情？
这到我杀那你我就想问，那你杀人想干嘛？
对，
哦，
为了什么？
你杀人的好处是什么？
我想知道。
对啊，我分析完之后觉得没有什么好处，那你干嘛还杀人？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疑问。
对，大概我逻辑会是这样是、這個嗯。我自己这样想之后，对啊，现代社会上杀人这件事确实没有好处。
没错、
啊，没有、啊。
有好处可能在远古时代竞争食物、竞争水源、竞争交配权，可能会杀人、嗯。对，可是现代社会你，你好，我现在真的，我真的杀了一个，假设竞争关系，我真的杀了一个同事，好了，没有意义啊，因为他是我其他竞争同事会出来。
对啊，
而且我杀他，我食物又不会多一点。
不会，老板还是发这个薪水给你哦。
对，我不会因为杀什么而获得什么好处、欸，哎。所以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
哦、
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的，就我觉得我看不到好处，
我也看不到
如果今天啊那么多组杀手在这个车上，我们要选一个人组队跟一个人当同事，你要找谁？
我喜欢真理啊。
可是真理亚不算杀手，
对，他不算，他算什么中介经纪人、欸、
你跟真理亚一对是我觉得最不要的情况，因为他就是叫你去杀人他都不做事啊。你选真理啊，绝对唔烫，他会叫你去出，他会躲在后面打电话叫你去出杀，然后
我睡着了，你赶快说，
你睡着。
阿紫，那个车上的那个哪个座位，快去杀，杀完就下车，很简单。
然后你过站，你怎么没下车？你在干嘛？
你的车票整到南港，快一点。
你下车跟你说。哦，你也在车上哦，我就坐错车哈，我也没办法想到他们两个没办法连通啊。
不行，不能选真理啊！我先想我的选择。
好，
我选很直线。
你选谁？
我的第一优先是柠檬，
因为他整
体力活可以给他做。
你去找行李箱，你去，
我就好好的把小汤马斯小车看完，我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就好了。
可以，
就派他去。
哦，好像不错呢。
那你第二选择？
哦，第二选择会是虎头蜂啦、啊，因为我觉得最简单。虎头蜂在小说里面是毒杀 的，他就是在小说里面杀了那个少爷的真凶，
对，
叫风岸少爷的真凶，用毒。我觉得跟他们组队很好，是因为太比较轻松简单，只要想办法扎一针就好了。
嗯，因为他的
只要经过的时候顺便而已、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跟用毒这一队也可以。
如果在车上，我应该会想跟七尾组队。
七尾组队也是一个很笨的选择、
欸，
他就是倒霉到炸裂的人。
因为我也很衰啊，说不定睡一下睡就会蹦出。
你们就会完蛋了，
你
们就完蛋了，
你们就爆炸，就是真的爆炸。
我就把你们毒死，没有，没
有。我想说，我感觉在里面也不会多 lucky， 我们两夫妇得胜，说不定会有好结果。
不会有好结果，
你们会先死。
你们不是
对，你们不适合一对，
对
对，这不适合一对。我真的要选，我觉得我会选蜜柑。我觉得我可以分头进行、oh. 就是
好累、啊、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跟柠檬沟通不来我觉得他是我
不用沟通就你就去就好，
不是，我觉得这不 就是他不是我想要是命令，然后也不是我想要讲话的对象、oh. 然后我可能会选蜜柑，因为就是听得懂人话，然后他讲的我也听得懂，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比较迅速的完成这个任务，然后也不会发生那个
正常的选择
奇怪的招手事件，
算是正常。
招手好好笑。
招手事件哪一个？你要不要讲一下？
那個、就柠檬把那个风爱，就是已经死掉的风爱少爷，
其中某一站。
对对对，没有跟柠檬组队有个问题，你提醒我了。
没错，
柠檬在故事里发生事情就是他们不是不小心那个他们护送的那个风爱少爷死掉了吗？
对。
然后他们就是手下在车窗外面检查，
没错，
想要检查他，确保他们有完成任务。
没错。
那本来想说就。让他装睡，就他算死掉了，假装少爷在睡觉。嗯，结果就在车子要离站，一切就是对方
顺利的
放下戒心的时候呢，柠檬就把尸体的手抓起来挥，就是想说要跟 say goodbye 的。
想说谁会在睡觉的时候挥手？一个脑残。
而且
在我心中想说，看你俩神经病有病哦。
就是、他一挥之后，就是尸体就像布偶一样，他就角度什么都
角度很奇怪，
瞬间就变康。
对，
就是这个少爷死掉了。
对，
你们他们任务失败了，
没有办法跟柠檬一对的原因就是，天哪，这人无法沟通。
他确实会一不小心，这个蠢货会蠢到把整个任务都搞砸。
你要换一个新的，
没关系，我选了就选了。我觉得没关系，再怎么样
你们要选简单的任务。
我选柠檬，再怎么样选好都比选七尾好、
嗯。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啊，这个真的是爆炸性。
再怎么简单任务吼，都会出错，
都会有问题。你这辈子都不用下那个列车，你就有一根就是这堆尸体跟这堆杀手组给。
我可能可以走电影的结局啦。
你们看书的时候有没有想吐槽哪个情节或设定？ 我们前面讲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啊，就是那个尸体啊，
尸体，
到处都是尸体。我那时候啊，我自己在想、啊，这本书真的是成也新干线，败也新干线。我觉得它非常善用新干线的特色，每一站会广播，然后会下车，所以它又可以用站跟站之间当做一个节点，又要下车又不能下车，又要下车又不能下车，这个很好玩。
事件起点。
第二个是车厢是线性的。所以很多推理或很多追捕都会说他往车头方向去、或他往车尾方向去、然后就会开始沿线找说这样一定不会错过。我觉得这个在追捕的那个是有趣的，它是线性的，就会让很多计谋可以使出来。七尾的那个机制有一个印象深刻，就是他就是骗蜜柑说他往车头或往某个方向去了，
对，
然后他也真的往那个方向去嘛、但他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他躲进厕所，
没错，
然后他要求一个男扮女装跨性别的一个乘客，他就请那个乘客假装要上厕所，他其实本人在厕所里面的、
他已经躲好，躲在一个看不见的位置，
所以在蜜柑视角他就觉得他看到一个第三性要去上厕所，他殊不知瓢虫躲好在里面了，
对，
所以以线性空间来说，他就觉得这里没有人。所以我觉得这是线性空间可以制造出很多这种机智的桥段，或者推理的桥段、这个很有趣。但我说他败野新干线就是啊，尸体全部堆在厕所这件事情，
合理吗？
还有全部堆在座位上这件事情，然后新干线上真的有其他乘客啊？你看像这个跨性别的乘客，还有那个举枪的。
对，
把枪举起来的，
两个对面，
还要把人家脖子扭断的，都在新干线上。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坐高铁，即使他说他在什么车厢的中间，就是不是在
过道上，
对，
那也很奇怪啊，
还怎么可能没人看到？
对啊，
对啊，或者怎么没有任何声音、
啊，
或是任何异状，
对啊，
血都流出来了，
那么多人，主要是。
所以我想说，这个就是我觉得他败野新干线的地方，就是你虽然设计在一个封闭的线性空间很有趣。但是在合理性的时候，我就会有点出戏。
我觉得我第一次在想说，真的假的？这样都没有人发现的时候，应该是七尾去找柠檬说话，然后他们打起来。
对，他们在座位上打起来也没有人注意耶。
对，
他虽然有描述什么安静的扭打，我说再怎么安静扭打，
是要多安静？你都捅人家一刀了，是要多安静？
好，
你们俩再怎么不叫出声音，我眼角就会撇掉那边有两个男生在那边扭来扭去，我怎么可能不转头去看一下，好奇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在干嘛？
对，然后但他说什么乘客都没有发现，
怎么可能？
乘客是瞎了吗？
这点也很日本，
不干别人的事。
不是不是，我想到的是一些就是男生会看的一些影片的很多情节，就是类似这样子，电车上啊
OK，
这个很日本的想象。
就是、我觉得要日本人才写得出这种东西、啊
在电车上面，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男一女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旁边的电车的乘客都没人会注意，也没人会发现，没人会管，照样上下车。I'm so sorry， 这集我会标成人听，
是有道理。
好啦，反正
我想说，哈，真的假的？都没人发现你，他都被捅刀了。
但我觉得后来我自己在想了，我们作者就是信太郎，一本信太郎、他可能到后面也惊觉这件事情，但后面有补刀说，封案老板把剩下的位置
全包了，
就是所以这个车上的乘客偏少，他有稍微就是你知道，
稍微想要圆一下这件事，
但他到很后半才讲，我觉得有点就是突然想到了，
他可能写一写，然后回去翻前面，哎、欸，
可能是编辑跟他说了，哎、欸，你老师，
我觉得
你这个写法好像有一点就是不行、欸，
你这个写法太像电车痴汉了，你改一下，
坐到盛冈。有一点远呢、欸，还会经过仙台啊，什么
大
站啊？
对啊，你从高铁从南到北，然后发生那么多扭打，
在台中都没有人上车。
我跟你说，在厕所是最不合理的，
没错，
因为厕所是最多人会经过，
太多人用了，
就是我可能要起来就会看到，什么排队等啊或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厕所不是一个
好选择，
在这个车上大概有四个事件都在厕所，
没错，
不管是藏东西啊。
开保险箱，
对啊，开
那个行李箱，开
保险箱也是，然后毒杀也在厕所、啊，
都在厕所，
就扭打也在厕所、啊
哦，全部都在厕所，
躲藏也在厕所啊。
我就想说，厕所有这么大，可以发生这些事？
因为你知道车厢的空间都长那样，它就在厕所。
列车清洁的姐姐们是很辛苦啊。
我想说，就是高铁就是一节跟一节中间，就算有厕所，也不是这么大而已。
对，然后那么大里面，它里面还要藏两具尸体。
对，
到最后
你想象一下，到左营站，然后那些就是清洁人员上车拖的那个灰色小车一。 上来打开那个厕所门，看到
崩溃，大崩溃。
五分钟我不够用，
这不是五分钟问题吧？
不是吧？正常人是会关起来，
这报警，这不是关起来问题吧？
关起来想说我是不是开错门了？
应该是关起来想说我刚看到什么？
就再开起来，这时候是先大尖叫吧。
通常是大尖叫，
就在日本的故事，就是大尖叫，然后说柯南就会跑过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毛那个毛
柯南
花站到了，
米花站到了，
柯南跟小五郎就会往后一看，惊，然后就冲过来，
对，然后木木警官就会火速到达现场，然后就想说这个声音，
现场人都不准走，
对，毛利叔叔说但他不可以离开，
笑死，
柯南也很喜欢在台铁上那个啊。
可能喜欢在列车上发现
一些事情啊！
日本漫画通喜欢在列车上做些什么、
啊？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生活的那个、啊、
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然鬼灭为什么要在列车上打架？对
啊，
列车上打架，
对，
列车上抓鬼。
没有，我刚刚其实，在讲线性那一段的时候，我很喜欢，是因为他有对应到小社跟他爷爷问的问题啦，就问说为什么爷爷为什么这边车头是1号车厢，然后就哦，因为我们都是往东京去，所以上都会说是上京，所以就是那边就是一号车厢。
这好像是日本的那个
日本的规则，列车的规则，
对对，哪边是一号车的那个问题。
对，
台湾是不是就很简单？台湾就是第一就是车头就是一号车。
应该说，驾驶室
就车头啊，
车头啊，
对啊，就车头，
没有特别，就是什么的规则。
对，
我觉得主要也是跟台湾的形状有关系啦。
嗯，因为
台湾的纵贯就的铁路，
我们是长型的，
台湾铁路就是南北型、啊、
就一条
纵贯，
所以没什么。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他们有放射型，
对，
他们的线路可以复杂很多。
东京的那个，
就有点像你到欧洲的时候会，
对他们
不同
环状线，然后再
绕回来，
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会需要有一个定义。但我们真的不需要，我们就是南北，我们就是南北上南下，
对，
没错。
他们可能有各种方向，
他们可能东西行、啊，
他们有各种方向，或
是先北上，对，先北上之后，
他们可能还有斜的，
对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在欧洲的时候，坐过某种火车，是你得坐在第几车厢到第几车厢段车厢，
它是分价位，对不对？
第一是分价位，第二是他们可能到某个交汇处之后，他们这些
开，
他们对他们要拆开。
你坐错，你就会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你就要去另外一座山了。谢谢。
我的天哪、
啊！对你右转是这座山，左转是那座山。
变形金刚哎、
欸！就你坐了那个就是那节车厢之后，你就要跟这边彩虹娜啦。
坐小朋友去上厕所回来找不到妈妈的状态，
差不多，因为他去了别座
不见了，
我就
他去了别座
门呢。
他去了别座山了、
哦，我在巴黎，
差不多是这样。
我在隔壁山，你要怎么接我？
我的天哪、啊！因为这台湾的铁路环境才是相对单纯的。
对，
我那时候日本观光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深刻是他们还分什么国铁跟私铁，
民营的跟公营的。
这个我真的一度听不懂，因为在台湾没有这个概念，不用说什么一样的线路，我还要换个体系。他们即便同样都是捷运的规格，但还分国铁跟私铁。我觉得这相对也是因为他们很依赖这个东西，他们
是吧？
面积比较大，
国土面积的问题啊、嗯。
然后路线也比较繁杂，
嗯，
所以他们需要
靠国家可能不够啦，
各处来管理，
他可能需要多一点 BOT 这样子。
我比较想知道是你们看完这本书的当下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你说看完吗？
看完整本书，看完就是我们撇除中间那些不合理啊，然后剧情怎么样啊，然后柠檬蜜柑很好笑啊，你们看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落哎、欸，
我有一点little失落，而且我会觉得哈就这样哦、喔，我比较偏这个路线说哈就这样哦、喔。
我看小说会觉得他没讲完。
我看完当下的感觉是我不知道警出来干嘛
啊。
刚刚讲到有一个杀手不在车上，叫推
手
嘛。
嗯，
推手他的杀人方法就是把他的要犯案的人推到马路被车撞，所以叫推手。
他的绰号叫推手，
他的封号是推手。
对对对，
我那时候就有点不太清楚这个角色
出现的必要性，
而他中间也出现好多次穿插，但都没在车上的场景。
嗯，
也跟车上人基本上没有太多关联。
对，
我就不是很懂。我说我看完第一个感觉是推手来干嘛的。没有，后来才懂他是前篇，他是另外，因为我是
唐，
他是螳螂的，
我有把螳螂补了。
对不起，为什么是螳螂？是蚱蜢吗？
欸、
是蚱
蜢
吧、
啊？对不起，
蚱蜢，我就是蚱蜢，因为我去查，
他们都是虫子。
对不起，对不起，
他很喜欢拿昆虫来当那个。
对，
反正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第一个感觉没有，我没有什么，我第一个想法看完第一个想法是
啊，那个人好多余哦，
推手来干嘛的？
跑龙套啊？
对，我就想说一定有问题。
那我去 Google、嗯、哦你还是前篇、
哦、他是前
作的，是对啊对、嗯、如果你是书迷你看的话
应该会有点乐趣啦，铃木也是前篇的、啊
哦、
他是彩蛋啦，哦所以我那时候我看完感觉是这样，就推手了他干嘛的、哦、为什么
怎样
对为什么
快要收尾了
对他说干嘛怎样什么意思
好最后我们来说结论吧，你们觉得瓢虫为什么取叫瓢虫，这个书名叫瓢虫，然后七尾封号是瓢虫，
我个人比较觉得跟瓢虫在日本的就是象征意义有关，就是日本文化里面瓢虫是有点就是幸运的象征，
小时候提到说那么衰的一个人用那么幸运的代封号代表真的是
有点反
讽刺，
对对对 对, 對，
然后在小说里面提到的是瓢虫的命名由来、嗯、是因为 Ladybug 这个 Lady 是圣母玛利亚的意思，
对，
然后圣母玛利亚为什么会瓢虫这个取名是因为他背上背了七个点，七星瓢虫就像是背着
罪
七个难、
嗯、
或者七个苦背负着世人的这些东西、嗯、然后说七尾就有点类似这个感觉，
意义
他背着世间的苦
难，
好衰带给大家幸运、
啊、
七尾背负着就是七个苦难，就是象征他就是那么衰这样。嗯，我想要讨论一件事情。嗯，他真的那么倒霉吗？
他其实
我觉得他不倒霉哦。他在那么就是好，你看得出来他这个就是很蠢啦，然后很笨，真的在某些时刻真的衰到一个不行。可是他都可以在最后有个反转啊！他没有，他在这些奇怪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死掉，
他活下来。
然后在对业界的对他的评价还是这个人不错。
阿珍刚刚说负负得正在很前面，他说跟他组队负正、嗯嗯、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本人就自己负负得正的，
对，
我还是不要跟他组队好了，
他会把所有人都害死，
我可能会死，直接
他活下来，
然后结局会是好的，
对，但他
就这个事件解决了，嗯，就是所有坏人都去死了，就是 以我们
以
瓢虫来
说，
该死的人
都死了，
都去死了，然后他活下来了，
对，
他的运气会让他一直往衰的地方走，例如说他真的一直下不了车、嗯、不应该打开的箱子他就打得开，
对，
就是什么都是对最衰的状况，可是这些衰衰衰衰要累积到最后面，
他都活下来啦，
推往结局的最好的那个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永远是后福。
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衰到极点累积在一起，最后其实结果都是好的，他都活下来。然后就像我说的，他前面明明就是咬一口汉堡，然后说好吃到爆炸，然后真的爆炸，最后他变大英雄。
对，
对他把大家就救出来。
看乍看之下有够衰的，他只是要去推广一个汉堡而已，变成一个爆炸案，然后还有狙击手。
但他成为英雄哎、欸。
对，结果他把所有人都救出来了，还把那个狙击手也干掉了。他完成了超多好事。
他可能不适合做杀手了。
其实这个设定也跟柯南很像。
对啊。
就是他倒霉到不行，他是死神，
总来都死人，
总来都死人，都死人，都死人。但他也够幸运，每个案子都能破，都能破，都能破，都能看出凶手留下来的线索，都能抓到真凶。
然后都会有人，他想不出来的时候，小兰就会摸到一点东西，哎、欸，这是什么？
对，就会有人突然给他一个线索或提示的，就叮，我终于看懂了。这就是衰到极点，
衰到极点。
所以他真的倒霉吗？
还
好，
好像
还
好啦。
好啦，最后我再讲一个我很愚蠢的事情。我真的是看完这本书，我才终于懂得一件事情。你们以前看过《虫虫危机》吗？还是我们
有
年龄差距？你们记得里面有个瓢虫的角色吗？
记得，他的眼睫毛很大很长。
嗯、你们记得是谁配音吗？
不记得。
董志成。
啊？哦，是哦，
应该是董志成配音，我没记错的话哈。反正呢，他的配音那时候有一句话是。他的出场第一句话是、嗯、他把帽子甩到别的虫的脸上，然后说谁、嗯、说瓢虫一定是女性，有印象这句吗？
嗯，
他的台词、
嗯嗯、因为我那时候一直以为他是女生，
那时候我听不懂这句台词什么意思，我没有想过这件事、
哦、我没有想过、欸、
我觉得这是音译的问题、
嗯、
因为
Ladybug
我觉得这就是那时候的翻译可能没有 care 就直翻了、嗯、但老实说以现在的水准不会这样翻，
对
对，
这样我会听不懂啊，
对，会听不懂，
就是对啊，为什么瓢虫是女性 ？Why？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
对他其实可能是对他可能在英文里面是 ladybug， 什么一定为什么一定是 lady 这样，嗯，所以这是我突然想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那我现在要怎么翻译？哦，如果现在我们是片商，这句台词要怎么翻译？我们那时候我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疼，谁说瓢虫一定会嫖妓？他说不行用，不
行
用，小朋友，
小朋友
突然不能
摸，不行，
小朋友
突然成为18禁，
小朋友会妈妈什么是
嫖妓？
你 妈妈瞬间脸绿掉。
不行哦，可是瓢虫真的很难找谐音梗，
对对，好难哦，谐音梗。
对啊，谁说瓢虫一定是女性不好翻？
不好翻、欸，
只能翻谁说瓢虫一定会去嫖妓？
这不行。这不行，这是儿童电影。
谁说瓢虫一定要被瓢？什么是瓢妈妈？好啦，谁说、还是用本来的翻译啦，不要纠结。谁说瓢虫一定要是女性？好啦，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好的哦，
谢谢大家，
拜
拜。